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念单数，请各位念双数。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第二节，请。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冤枉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以致众人好，一个摊子的改变，因着耶稣超自然能力的介入，他得到痊愈。我们祷告，把这一个钟头交托在主的手中。父神，谢谢你今天下午聚集我们，用你的话语互相勉励。求主的灵在这里运行，高摩讲者，也帮助听众，使我们同得益处。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下午第二堂天餐变，主题寻觅改变生命的大能。1991年12月21号的时候 ，Columbus Dispatch 的报纸上面记载，在 Missouri 那里发生一件事：有一个妇人脑出血，动手术的时候没有办法挽救她的生命，从此成为植物人，一共有2年的时间，没有人可以跟她沟通，她手脚不能动，没有知觉，没有反应。他的自我完全消失。可是在9月的时候，他先生固定的探访他，跟他谈谈话，帮他按摩肩膀。先生问他说：“你还是不是要继续按摩呢？”那太太成为植物人2年以后，忽然之间讲一句：“啊哈，我要。”他的丈夫吓了一大跳：“你真的要继续替你按摩吗？”他说：“是的。”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神迹。2年的时间，他无法对所有周围有所反应。神经科的医生专家说，在这种例子当中非常非常稀少，很少很少这样的例子成为植物人的还可以恢复。什么东西可以扣动扳机使现状产生变化呢？ Mish Bracer 产生这样的变化，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原因。不过最适当的最后加上去的刺激是他的先生帮他按摩肩膀的时刻。我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过去的背景曾经在我们内心里面可能留下一些伤痕，这些伤痕可以靠着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产生奇妙的改变。我从前小的时候非常怕死，乡下地方台湾他们送葬的人竹子搭的棚子，送葬的仪仗队那吹的那些鼓号都哒哒滴嘟哒哒哒，你们有没有听过台湾乡下地方这种？有没有？我一听见这些声音就跑到床底下躲起来，又有人死了。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天有人死在我的手上我都不怕，就亲手在我身上断气。我在做校园团契同工的时候，带了学生到台中的大甲铁山营去做大专基督徒训练会，其中个人谈到，我就带了差不多十几个人到了国中的操场训练，像那些打球的国中学生谈谈福音。我们一到达那里，有一个妇人大声尖叫说：“救人哦，救人哦，救命哦，赶快过来帮忙。”我3步2步跑到那里，发现有一个军人穿了草绿色的制服，躲在草丛里面，全身在发抖，眼睛通通向上，通通掉白，嘴巴里面有很多的白泡沫。那老妇人说，这个人喝果汁自杀，果汁就是农药，他们的俗语，农药。我看他在那里全身痉挛，眼睛向上掉，讲话他也听不见了。 我就大声的喝令，过来，赶快，我们把这个人抬到教室里面，看看里面有没有电话，要救这个人。所以我就把他抱起来，两手按住他的这个肋膀这里。那有一个是台大医科的学生，连碰都不敢碰。我叫他们每一个过来，赶快，我把他抬到操场中央。结果弄了好久以后，学校电话终于打了，打医生告诉我说：“哎，有什么方法可以急救他？”医生说：“你现在赶快找到硫代硫双钠，帮他喝下去。”我说：“哎呦呀，到哪里去找硫代硫双钠？”哎呦呀！然后打了电话，请计程车司机来，我把他抱上计程车司机，飞快的要送到医院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计程车司机计程车里面死在我的手上。我为什么有这个勇气要抱一个即将死的人呢？哎，自从我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与神同在，生命是尊贵有价值的，将来有天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宝贵的灵魂，我不再怕死，死不再是奥秘，所以产生了奇妙的改变。许多人都渴望蜕变，丑陋的我希望可以变成美丽的我，但是做不到，因为缺乏能力。蜕变是需要能力的。各位知道有什么能力可以使赌徒变成君子呢？有人悔改的时候，天使都要欢呼。各位知道有什么能力可以使流浪汉变成企业家呢？有什么感化力可以使杀人犯变成大善人呢？有什么重生的能力可以使地痞变成牧师呢？有什么改造的能力可以使问题青年变成模范老师呢？各位知道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一个赌鬼变成仁者呢？在纽约市的公共电话里，有一个警察找到一张打字机打成的字条，这字条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海洛因是我的牧者。”海洛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麻醉剂。我必不至缺乏麻醉，它使我躺卧在贫民窟，领我到搅乱的水边，它摧残我的灵魂，为自己的缘故引导我走罪恶的道路。我必经过贫穷山谷，也必惧怕凶恶，因为海洛因随时与我同在。你的针，你的药都安慰我，在我家人面前剥夺了我的筵席。你取去我脑中的理智，使我一生苦悲满意。我一生一世必须海洛因跟随，我将住在讨厌的屋中，直到永远。大部分变成 drug addict 的人，他们没有力量可以突破自己。到哪里去寻觅这种改变生命的大能呢？我们基督教的从业人员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帮助那些自卑的人，看看是否神的话语、教会的爱可以帮助他变成自信，是叛逆的人变成愿意合作，是仇恨的人充满了爱心，是胆怯的人可以变成勇敢，是紧张的人他们内心能够享受和谐，是忧虑的人他们享有平安。到哪里去寻觅这一种能力呢？牛顿力学的定律是这样说的，他说：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个叫做惯性。那惯性是用质量来表达的。第二个，他说凡是改变现状一定需要能力，你加上能力它才有加速度或者是减速度。改变现状需要能力，所以 F 是等于 MA 的 DMA DMV， 然后底下是 DT， 就是动量的变化，这是牛顿的力学。我们所知道宇宙当中物理学的能力只有这四种，第一种叫重力，那是万有引力的定律，两个东西有质量，它会互相吸引，力量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不对？物理学重力，我们所知道的能力。第二个是电磁能力，电磁的力量，当电流通过线圈的时候产生磁场，它会推动马达，这叫电磁力。第三个叫做合力，放射性的元素可以放射出射线或粒子，蜕变成为另外一个元素，这是原子弹如何来的，是合力。第四个叫做强力，在原子核里面通通都是带正电的质子，它距离靠得那么近，有非常大的排斥力，什么力量使它能够约束在原子核里面呢？这个叫做强力。除了这四个力量以外，宇宙找不到第五个力量，没有了。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四种能力没有一种有力量可以改变人心，唯独上帝的能力可以使丑陋的变成美丽的，使那些已经堕落的重新悔改。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可以从底下这四节简单的圣经当中发现物理学里面重要的尺度跟角度通通都包含在这里面了。起初是时间，天地是空间，物理学是讨论时间、空间，还有呢物质，最后一个是什么？能量。物理学讨论这四个，时间、空间、物质跟能量。地是空虚混沌，这是现状。神的灵能力运行在水面上，物质。神说，这是神的意志，他的意志要把全世界带往美善的方向移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结果。神看是好的，是美善的。你可以从这一节圣经当中看见上帝的能力要把整个宇宙带往非常美善的方向移动。神的能力运行在现状上面要产生美好的结果。今天我依然相信上帝的灵要运行在在座每一位听众的身上，要往更美善的方向移动。除了基督教以外，心理学也讨论，如果一个人要改变他的生活行为态度跟思想，到底应该怎么发生呢？ Behavior modification， 心理学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人类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你的习惯怎么形成的。我一定汽车钥匙放在右边口袋，手帕一定放在左边口袋，这个想都不用想。我从来没有汽车钥匙锁在汽车里面过，引擎还在发动，汽车已经锁了。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啊？不要举手啊！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你的习惯怎么形成的呢？我引擎一停，一定拔出钥匙放进口袋，而且不会放别的地方。那我的裤子是从来不离开我的嘛？对不对？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从来没有过。这个长裤一放进去，一定安全了。习惯。人类的习惯是怎么形成的呢？心理学家做了分析，有这几个理论。第一个是心理分析的理论 Theories of Psychoanalytic。 弗洛伊德说过，人类的人格分成三大结构，一个是潜意识的我，另外一个是意识的我，一个是超然的我。这三者经常互相交互作用，互相冲突，在你内心当中产生焦虑，就基督徒所说的良心跟那个肉体问题。大部分的人心理形成是在童年的时刻。弗洛伊德他主张人类的成长经过五个性心理成长的阶段，他认为性是影响人类行为最重大的因素。所以那五个阶段，比如第一个阶段是允许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是什么，他有他的理论。好， Erikson 的理论，他说行为是离不开社会的，因此他发展出一个理论，提到人类的行为跟心理，所谓心理就是研究行为的学问。他说社会跟心理是互相交互作用的，这种正反力量会雕塑一个人的人格，所以他推出了八项的交互互相作用的力量。举个例子，人类活在社会当中信任跟不信任的中间，在大陆一定晓得这个亲密跟隔绝的中间，自我认识跟自我迷失的中间，交互互相作用形成现在的我们。后来心理学的学派 Cognitive Theories 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对智慧跟知识的形成，他们提供了相当的解释。 Piaget Theory 他说人类天生是有求知的欲望的，想要了解外在的世界，他们透过所学习到的情报组织起来成为他的知识，然后他透过这些认知来适应他周围的环境跟社会。有一个 Theory 是叫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把人脑当作是电脑，看作资讯处理的中心，这些资讯是如何透过眼睛耳朵进入我们的内心，如何储存，如何升华，如何取出来，如何记忆，如何思想，如何解决问题，产生行为的改变。第三派的理论提到行为跟社交学习的理论，叫 Behavior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kinner 他认为理性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并不十分重要，人类是从环境对行为的反应当中学习。如果我这件事周围的环境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负面的，我会受到惩罚，我以后就不敢做了，做错事爸爸打我，好，我以后不敢做了。所以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得到惩罚而是得到鼓励，哎，我做一件事情爸爸犒赏我，我以后就重复的这些行为，慢慢的养成了一个生活的习惯。这是 Skinner 的理论，他说环境是正面的回馈鼓励，你就继续不断的做，环境是负面的惩罚，你就不敢做了。这个在基督教也是真实的，因为上帝会报偿我们一切的追求，但也会惩罚，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就不敢了，这是可能的。最后一个理论是 Albert Bandura 他所提出来的，叫 Social Learning Theory。 他修正 Skinner 的理论，他认为环境 固然重要，跟行为的关系，环境跟行为的关系固然重要。他说，但是理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类有能力透过理智的选择、思考、选择信仰、选择价值来学习控制我们的行为模式。后来 Albert Bandura 就用这个图形来说明人类的行为。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大学里面念书，他的 behavior， 他先自己 behavior 是什么，他的行为是什么，他非常用功的读书，以致他得到很好的成绩。他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以后，因此他用功读书的这个行为，使他对自己的判断 cognitive， 他自我的自我观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后来发现，哎，我的能力不错，我的智商不错，自尊心更强。所以行为会影响他的理智、自我的认识。但因为自我认识觉得我蛮有智慧，我很有自信，我可以成功，因此他就发展出一套更好的读书方法，影响到他的行为，他非常用功读书。啊，这是互相交互作用的哈，行为、个人的自我形象、环境。为什么他会这么用功读书呢？原来学校就是环境。开了一门课叫 Learning Skill， 教导所有的大一的学生，你们怎么样读书才会成功？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学校既然预备这个环境，影响到他的行为，因为他报名去参加了，所以环境跟行为是互相影响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行为也会影响到学校的环境。因为这个讲习班是这么成功，凡是参加这个 Learning Skill 讲习班的这些学生成绩都非常好，因此鼓励了学校当局，学校当局就扩大举办这种 Learning Skill 的讲习班。为什么学校当局要举办这个呢？因为学校当局负责教育的这些人，他们的智慧发现，如果我们开这些班的话，这些学校教育当局的人，他们的智慧会影响到很多学生将来的前途。因此你看，个人的智慧影响到环境，学校当局教育的人员影响到开这些班。好，那这些班，这个学校的大学办的是这么成功，这是环境，以致别的学校的那些行政人员，他们的智慧也决定，哎，这些班我们在另外的学校里面模仿起来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体上是这三个交互互相作用，使一个人的行为产生有效的改变。啊，这是行为心理学所提出来的哈。行为心理学，我把这些导论讲完，各位就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思想。如果在这中间产生了非常奇妙的作用，这是媒介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基督教。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除了个人理智上的智慧跟行为跟环境交互互相作用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能力的来源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我们经常读圣经，对自己有健康的形象跟自我认识，我们透过默想圣经，神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往更积极的方向移动，我们的自我形象会更加健康。如果我们常常花时间与神同在，透过仰望神，神改变我们的行为，往美善的方向移动，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一旦改变行为，环境也会互相改变的。比如我对我太太更好，我本来对她很不好，我对她更好了，她发现哎，我信耶稣以后很有改变，她也会来信耶稣，对不对？你看，我的行为改变了以后，会影响我周围的环境，我的太太啊，我的所有的家里的人啊等等，这些都是交互相作用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透过默想圣经，神改变我的思想；我们可以透过仰望上帝，神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透过祷告上帝，让他来改变环境，使整个环境往美善的方向移动。那这里面的任何一个跟神在一起的话，都可以产生善性的循环。所以你要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他可以改变你的环境、你的自我和你的行为。我们刚刚读过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瘫子的故事。他本来是一个瘫痪病的病人，现在完全好了，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这是一个瘫子，经文的本身解释呢，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瘫痪病病人，他知道。第三节，这瘫子被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象征他渴望改变现状，往美善的方向移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有这个决心要往美善的方向移动，你就能够改变。 第三节是四个人抬来的，这象征他知道如何利用外在环境资源所给予他的协助。第四个，他抬来是看耶稣的，不是去找菩萨，也不是去找什么孙悟空，也不是去找现在的什么圆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气功的。好，他来见耶稣，表示他祷求上帝的帮助，因为耶稣就是神。第五节，耶稣说，我赦免你的罪了，小子，你的罪赦免了。解释，身体失调可能跟心灵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他可能心灵有疾病，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在医治以前说赦免你的罪了。第十一节，耶稣发令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们的解释是，神的能力一进入瘫痪病病人，他尝试行走，他立刻得到痊愈了。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看见神跟人合作。瘫痪病病人不可能起来走，他不起来走，他不得医治，他不得医治，不会起来走，变成一个难题的恶性循环。他不起来走，不会得医治，他不得医治，他不会起来走，你说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当耶稣发令的时候，你愿意跟他合作，你尝试要站起来走，上帝的能力就进入他的双腿，使他能够健壮起来。因此每一次的神迹发生都是需要神人合作的，请你记得这四个字，都是需要神人合作的。我们如果要改变自己，至少需要经过这十个步骤，十步曲哈。第一个 awareness， 知道我的问题。因此你知道认罪那么重要吗？你都不了解自己，你有这些软弱，你有这些困难，你脾气这么坏，你容易灰心，你需要了解问题啊，才能祷求耶稣的帮助啊。因此基督教说认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残缺，承认自己的不足。第二个，你要 desire， 你要能够渴望改变，你的心想往哪里，就会带动人生往那个方向移动，是真实的。你要往哪一个方向移动，你要渴慕。第三个 goal， 设定目标，我要痊愈，我要健康，我要好了，我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第四个 conviction， 持定信念，耶稣能医好我，我要到耶稣这里来，你要这个信心。第五个 resources， 有什么可用的资源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能够到达这个目标呢？我有四个朋友，他们愿意抬我。你可能有四个朋友，你的四个朋友就是教会，是一项重要的资源。还有呢，你的父母、书籍、学校等等。第六个，你要计划，你一定计划，你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往你的目标移动。25年前，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很渴慕，哇，那个传道人在台上讲，可以帮助这么多人，我渴望讲，渴望将来成为传道。那我当时就拟定步骤，第一步，我这一年里面要多多听讲道是怎么讲的。哎，每一次讲的时候我记笔记哦，比他还要认真哦。啊，我已经讲了20分钟，他才记一页，人家已经讲差不多10几分钟，我就记2页啊、哦，哇，非常用功啊、哦。第二步，我就多读圣经。你要讲神的道，一定要了解圣经啊，要不然你什么道可以讲？一年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圣经。第三步，哎，有人有邀请我讲道的时候，我就慷慨激昂、从容赴义，赶快答应。所以我一去军门服兵啊，那个时候才信耶稣一年，监牢里面有看守所，人邀请我说：“王去传福音吧。”我就去。那一天你完事以后，那个人说：“哎，李顺长，你站起来讲道。”哇，我就马上站起来讲道，也没准备，从来第一次讲道，才22岁。哎，那些军队看守所里面的那些阿兵哥，我请他们举手，竟然有三个人信耶稣。哎，嚯、哦，那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哎，三个，嚯、哦。哎，你一定计划，你要有计划的向前。第七个，你要有行动，付诸行动。你梦想半天，计划半天，没有行动不会有所结果，把想象跟计划实践出来，行动才算数。第八个，你会得到上帝会纪念你，会得到报偿 reward， 得到鼓励，情况有进步你就更加努力，引发了善性循环。第九个 reinforcement， 善性循环我已经提过了。第十个，最后就变成 nature， 成为天性，习惯成自然。你要改正的那个，最后变成你的第二天性，很自然，就是这样。上帝有能力透过圣经、圣灵来帮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产生奇妙的改变。改变生命的有15种大能，这15种大能在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神学基础的 神学的基础。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有新的基督徒人生观，我们讲过了，所以你看事情是截然跟非基督徒不同的。第二个，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Life's purpose， 所以你人生有方向，活得非常充实。第三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发现原来上帝创造人类，我们的人观是有灵魂体的，我们注意到灵的层次、魂的层次变成一个整全的人格，你会有产生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也要来看看，今天下午这第二堂要来看看 Christian attitude， 一个人信了耶稣有生活态度不同，怎么样可以造成一个人奇妙的改变。所以今天下午要讲的是什么能力呢？信心的能力。信心有前导的能力，会引导你走向一个未知的天地跟时间。前面虽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你有信心，你就有勇气跟胆量面向未来。Faith in God。 今天要讲的是 Hope for future， 盼望的鼓舞能力。你有盼望，你就能够引发你活下去生命的热忱。第六个我们要讲的是 Abiding love， 爱心的医治能力。我们一旦有把握上帝爱我，你内心里面从前所经验的种种创伤可以得到完整的医治。我们今天讨论这三种能力，主题寻觅改变生命的能力。这三个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引发生命非常奇妙的蜕变。信心 How faith works wonder for you， 信心如何创造神迹。基督教的三达德跟中国人所说的三达德有点类似的地方。中国人说的三达德叫做智、仁还有什么勇。那中国人所说的这个跟基督教呢比一比，基督教的三达德是什么？如今长存呢，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个其中最大的是爱。提到信心，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那里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这边，投在海里，它也必挪去的，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信心可以移山倒海。你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象征什么？任何人生的困难，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依赖上帝与神同在，你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给信心下这样的解释，信心其实从困难处看见它的可能性，答案的可能性。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有力量面对艰难。信心就是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能。信心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想逆境挑战的战斗力，这叫做信心。1934年 Glenn Cunningham 这个人，他打破了世界纪录1英里的赛跑，两年以后刷新了自己的纪录。如果各位知道他的历程跟背景的话，你们就更受感动了，佩服他的勇气。他12岁的时候在 Kansas 一所中学，他刚刚进去念，学校的宿舍发生大火，他跟他的哥哥在同一个房间，哥哥烧死了，他被烧成重伤残废，医生说从此以后他是不可能走路的了。如果各位知道他这个故事的话，就更佩服他了。但他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告诉 Glenn Cunningham， 他说这样，他说，儿子啊，从前神当日创造你的时候是完全的，现在他还要医治你使你完全。母亲鼓励他说，你以后不但会走而且会跑，我这样相信，你这样相信，将来就一定会实现。Cunningham就靠着母亲的鼓励刚强地站起来训练自己，他以后成为跑1英里的世界纪录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故事。医生说哥哥烧死，弟弟烧成重伤，是不可能走路的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信心是带着非常伟大的能力，我们对上帝无限大能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建造桥梁，使我们这软弱的人能够跟上帝无限的大能结合在一起。神的能力可以成为我们的能力，神住在我的里面，我住在他的里面，但是这个只有在信心的里面可以获得，信与神结合在一起。信心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将来的美丽远景有一种把握，所以你现在就肯努力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有把握的。我们做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信心。你要结婚的时候，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认识不过是一年半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把未来50年的幸福交托给他呢？在礼拜堂里面他说 I do 我愿意，然后你说我愿意，哎呦，谁知道将来愿意不愿意呢？这样嘴巴讲，这就是信心。那你如果是什么呢？是对将来的美丽远景有相当的把握。我要告诉各位，我跟师母要结婚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我们都操练信心，就上帝祝福我们的信心。我们结婚23年，感谢神度过我们许多共同服侍的岁月。我现在要趁大家教导大家，年轻人要有信心，对婚姻有信心，祷求主帮助你，而且要教各位求婚的方法，一定成功。有一些人求婚哈，实在想不出什么样的办法讲什么样的话。听说美国人在这一方面他们很会，结果有一天有个青年人邀请他的女朋友到家里来吃晚餐，哎呀，2年了都想不出什么方法可以求婚，带他到花花园去散步。后来灵机一动，他对女朋友说，哎，你看见没有，我的祖父躺在这里，是他的坟墓，旁边我的祖母躺在这里，哎，你看见没有，我妈妈躺在那里，将来我爸爸会躺在他的旁边，这块是未来是我的，你要不要躺在我旁边？将来要不要躺在我旁边？哎，他的女朋友非常受感动，我愿意，我愿意。哇，他们对未来很有信心，他们愿意结婚。我跟师母呢，我们已经在一起2年，在毕业生团契服侍，做中学团契的辅导。他中学工作的总负责人，管建中、还有附中、北一女啊、中山女高啊、勤美女中啊等等，20几个中学团契，40几个辅导，我是他手底下的一个辅导。后来哈，我看见他实在非常爱主，祷告很有分量，我就心里很羡慕，能够得着一个人像他这么好作为太太。可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媒介啊。有一天我告诉他说，哎，林兰现在改了车道，你家在林里街，车子已经不经过那里，你回家非常不方便，要走很多路，我用摩托车送你回家好不好？哇，他接受我的邀请，说男生哈，如果在美国没有汽车，不要想交女朋友。买菜你都没有办法带他。在台湾以前20几年前摩托车，后来我带他回家，带他过了差不多4个月以后，他们女生通常都是手握铁把，那过了4个月以后，他的手就放在我腰部，我觉得嗯，有一点希望哦。好了，有一天哈，他到淡江文理学院去做辅导，开夏令会，我前一天就洗了头，烫了衣服，穿了最好的衣服，骑着摩托车到了淡江文理学院。中午吃饭的时候，那去找他，那些大学生一看见我来找他，他们就非常识相，个个都走开了。那我就跟他在一棵树底下，远远的望见淡水河蜿蜒美丽，哇，风也是吹来了啊，树影在摇动了，有几只小鸟在树上面唱歌了，我知道机会到了。那我要讲什么话呢？我告诉你，你讲这几句话对方一定会答应。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男生，或者以后可以教你们的那男生啊，你们的男孩子，这句话一定很好。我就问他说，我们两个已经一起配搭服侍2年，已经有一些认识，我一生当中我曾经祷告，因为庙学里这个宣教士告诉我，找对象一定要符合这3个条件。我大学快要毕业那一年，我跟他讲这个话已经3年以后，所以庙牧师说，第一，对方一定要是基督徒，第二，对方跟你的灵性都要一样好，是爱主的基督徒，第三，你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你的 career 你的职业是什么，对方也愿意跟你同心。那我祷告了以后发现这3件事情都是完全上帝的祝福，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你爱主我也愿意爱主，第三个，你愿意服侍我也愿意服侍。最后我问的那一句话哈，非常富有诗意，那对方很难拒绝。 我问他说，你是否愿意与我同心奔走天路呢？
哇，
哎，李敏修讲的好不好啊？哎，我看见他头低下来，眼角闪耀着非常喜悦的光辉，我就知道了。什么是信心呢？是对将来的美丽的远景有把握，所以你现在就肯努力。信心就是使现在的梦想变成未来事实的桥梁， Dream 变成 Reality， Vision 变成 Achievemen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Vision， 神要我做什么，你有这个信心。信心就是相信在神的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因着这种信心，上帝的活力能够充塞在我的里面。信心就是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在最困难的时刻，上帝能够帮助我，柳暗花明一定又一村。信心就是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这个人一定有某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特点，我能够在这一方面被神使用。所以一个人有信心会产生非常非常巨大的效果。我告诉各位，没有一件事情你没有信心可以做到的。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这么强调信心。底下这一句话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我念一次，我们大家把它背诵下来。你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坚强呢？过去的经验成长为现在的信心，你说对不对？哎，你发现上帝很可靠，上帝听你的祷告，你就更有信心来祷告上帝，对不对？过去的经验成长为现在的信心，现在的信心呢蜕变成为将来的事实。哎，这几句话蛮不错的吧，我们把它背诵下来，这是信心的真谛。预备，来。过去的经验成长为现在的信心，现在的信心蜕变成为将来的事实。你只要信心，你的目标认定，投资你的所有的生命热忱，你一定能够实现的。我告诉各位，为什么把信心当作是不可思议的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运用我们的信心。像男孩子去理发，好大的信心，有人知道吗？那理发小姐在美国剪刀非常利的，哎，当天晚上她如果思念想要抓一个人一起下地狱的话，这边一割一戳很快的，哎，你哪里来得及挡她的那个剪刀？在台湾跟大陆，她要帮你刮胡子的时候，拿一把刀在一把皮带里面啪啪啪啪，她在这里刮胡子的时候心想，我今天晚上反正要下地狱，抓一个人一起去，她一抹的时候你绝对来不及的。哎，你去理发的时候有好大的信心，女孩子理头发也是好大的信心，带着一个什么大吹里面吹风，你知道那是通电的，万一那个机器坏了通电通到你身上，那是很大的信心。中午曾经在这里吃饭的请举手，请举手啊，你没吃饭呢，好，请放下来，好大的信心啊。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那些饭菜里面没有下毒？哎，你不信啊？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啊？你说我要去化验，没有毒我就吃。你去化验的时候，那个人告诉你说这个真的没有毒。哎，你到底是不是跟校方一起要谋财害命的？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你还是要相信他，对不对？哎，你有没有化验师执照？你说没有毒，谁知道是真的？你有没有化验师执照？你就考察你的执照，执照再拿去政府看一看，政府这个人说真的有化验师执照，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哎，你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信心，你不可能有最后的 QED 最后的答案。吃饭也是信心，来美国是搭飞机来的，请举手。好，情况下，哎，你们走路来啊？不可能，搭飞机，你知不知道你有好大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你那一架飞机不会掉啊？你怎么知道那个驾驶员他是正牌的还是假的啊？他那一天有没有喝过酒？他开飞机的时候会不会出事？你去上课的时候好大的信心，老师教你 boy 男孩，你怎么知道 boy 是男孩啊？他教你你就学了，这就是信心。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上帝你能帮助我，你能给我能力，你能够解决我的困难，我要依赖你。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神的里面，就能够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How hope generate vitality? 盼望如何点燃生命的活力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一个人有盼望，他会产生非常大的活力的。哈佛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叫 Robert Rosenkohl， 这个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选了12个心理系的学生来，每一个人给他5只老鼠，告诉前面6个学生说，这5只老鼠是非常聪明的，你不管给他学什么，走迷宫也好，或者是按哪里会出来食物也好，他们很快就学会。其实这些老鼠都一样的。他告诉后面的6个学生说，这5只老鼠啊是非常非常笨，不管你教什么他都不可能学会的。不过哈，你就姑且试一试好了啦，你们心理系的学生反正要交报告嘛。6个月以后，他要这一群学生回来报告，结果发现一个事实，那6个告诉他说这老鼠很聪明的，他们训练那个老鼠每一样把戏都会做，训练出来老鼠会走迷宫，老鼠会做这个，然后告诉这6个学生说这些老鼠很笨的，他们没有一个训练成功的。因为呢，这些学生都认为这些老鼠很笨，这些老鼠居然很笨啊！哎呀，何必很花力气去教他呢？反正已经不会成功了，也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去教他。从这个实验可以发现一件事：如果别人对这些东西的期望，还会对这些东西造成莫大的影响的话，你对自己怎么样期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想想看。在旧金山曾经选了24个问题儿童，把他们分成2组，12个学生都是问题儿童。这个教授对第一组的老师这样说，这12个学生呢非常的优秀，他们的智商都很高，测验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你好好教他。然后对其他第二组的老师，其他的12个说，这些学生哈，本来就是这个区域里面那些坏的，常常调皮捣蛋，也很愚蠢哈，你就努力教教看好了，看看他们到底能够多少如何。6个月以后再去观察，这里有12个学生，那里有12个学生，他们中间有天壤之别的差异。那个老师期待这12个学生是很聪明的，用尽最好的方法来教导他们，那学生成绩都非常好。有12个学生本来就这些学生本来都很糟糕的，那些老师也没有花多大的力气，哎呀，这本来这些学生都很糟糕的，后来那些学生照样在课堂上捣蛋，在课堂上面做纸测一些东西，老师没有办法约束他们。我告诉各位，别人对我们怎么样期待都会影响我们这么深的话，我们对自己怎样期待影响更深。所以基督徒创造了一种盼望在我们内心，来引发我们生命的热忱，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活力，使我们人生产生莫大的变化。盼望，我们盼望将来的学位，所以今天肯苦读，对不对？我们盼望将来的美好，所以今天肯受苦。我们盼望将来的收获，所以现在肯付出。我们盼望将来的成功，所以今天肯牺牲。我们盼望将来的舒适，所以现在肯劳碌。我们盼望将来的收成，所以现在肯耕耘。我们盼望将来的结果，所以今天肯撒种。盼望会带来的生命的活力。有一些老鼠哈，很可怜。哎，你们喜欢不喜欢做实验室的老鼠？那老鼠实在非常可怜，把它关在实验室的笼子里面哈，那些老鼠过了1个钟头，它一定受到一个电击，啪哇电击。它跑到这里也是啪哦，就电击。1个钟头以后跑到那里，啪也是电击。无论怎样逃，它就是有那个 electric shock， 有电击。这样训练它6个月以后，它发现无论怎样逃，躲到哪里，这样那样，通通都是要电击。所以每一个钟头到了以后，他就准备要受电击。好，没事了。过了1个钟头，他就准备好要接受电击，不管到哪里一定会被电击。准备好了，电击一下好了，没事了，过去了，又可以活1个钟头了。6个月以后，把这些老鼠放出来，放到一个笼子里面。这个笼子呢是有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无论怎样，那个电击的棒子是伸不到那里去的。但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笼子以后，这老鼠想一想，反正没有盼望，反正1个钟头一定要电一次，反正电一次就没事了，只有1秒钟，我还有59分钟59秒可以活得很好。所以呢，他不再逃。他虽然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笼子哈，他每过1个钟头就准备要电了，要来电了。为什么？他不再存着盼望，他说反正要来电啊，来电就好了。他有一个地方可以逃，他也不会去找，他也不会去努力。为什么呢？没有盼望。你知道有很多国家的公民，他们处在完全没有盼望的领域当中，政治腐败， 有很多的人在那种政治体系之下，他们知道没有盼望，人生是非常消沉的，没有力量的，没有活力的，也是没有创造力的。我要告诉各位，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能够为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有盼望，我今天更加努力。罗马是15:13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盼望。哈佛大学有一个校长叫伊利尔，是非常有名的。罗马是15:13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感谢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盼望。哈佛大学有一个校长叫伊利尔，是非常有名的。他有时候讲过一些话都非常惊人。他们开校友大会的时候，校友称赞他说，哈佛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知识宝库，都是因为你的功劳。他很谦虚地讲，他说哈佛成为全世界的知识宝库，这是真的。不过哈佛所以成为全世界知识宝库，原因是这样，因为大一的新生带很多知识进来，大四的毕业生带走很少知识。哦，他讲话真厉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大学生都有贡献，那大四的学生学习的太少了。他说他这个人哈，生下来就是五官不全的，我们台湾话叫做破小，哎，破相。哦，各位都长得很好，有眼睛，有鼻子，有牙齿，有耳朵，但是他的好像那个面糊一般扭在一起的，所以他从小小朋友不肯跟他玩，有非常严重的自卑感。他感谢神，他有一个非常虔诚信耶稣的母亲，从小教导他基督徒的信仰、信心、真理跟盼望。他母亲这样告诉他，他说，儿子啊，我们的五官生下来这样就是这样，很难改变了。你的外形虽然不美丽，但你可以锻炼你的内心，美丽到一个程度是全世界的人将来都会纪念你。他后来用功读书，成为哈佛大学校长任内非常有名的一个，在他任内从100-200个大学的教授扩展到上千，而且哈佛大学成为全世界一个首屈一指的学校，现在的人都纪念他，在学校里面有他的塑像，伊利亚校长。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盼望，他知道他无法靠外形取胜，但是他可以靠内心的美丽使全世界的人都来怀念他。提多书2:13也说，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呢，都要等候所盼望的福。罗马书5:4说，我们如果在苦难当中学习上帝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老练可以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使我们羞耻，盼望不至于使我们失望。英文应当翻译作这样，中文翻译作盼望不至于羞耻。哥林多后书3:12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神的道。帖撒罗尼迦前书1:3说，我们因为盼望的缘故，今天存着忍耐接受十字架。彼得后书3:13说，我们盼望上帝将来有一天把新天新地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能够忍受任何现在的苦楚。保罗为什么可以把万事看作粪土呢？他为什么能够做到以困苦艰难逼迫为可喜乐的？他为什么有力量来面对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呢？因为他盼望神的国有一天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神能帮助我们，我能够改变自己，我能够改变生活。信望爱，爱有一种神奇的医治的能力。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所受到的创伤，都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得着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医治。爱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爱就是赦免，爱就是接纳，爱就是再给一次机会，爱就是包容，爱就是信任，爱就是帮助，爱就是支持一个人。我们可能把有一个做生意的人经常帮助卖牧师，替监牢里面刑期已经满了以后出来的那些囚犯找工作。这个做生意的人为什么要帮助牧师找工作呢？爱就是再给一次的机会。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曾经进过监牢，曾经偷过东西，但他出了监牢以后，他去申请工作，每一家都 check 你过去的那些生命的历史记录，查到你从前犯过罪、下过监牢的话，很少哪一家公司会再给你第二次的机会，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做生意的人，他帮助卖牧师做这个， 哇，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意义，虽然冒了很大的险，而且他所做的工作是最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为什么他肯这样做呢？因为他曾经自己有过这个经验，他蒙赦免。有一次他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偷了几百块美金，总经理叫他进来，这做生意的人，总经理说，我可以把你送到警察局，我知道你偷钱，但是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一次我愿意饶恕你，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来证明你不过是我偶尔犯错而已，你现在从现在开始用你的行动来向我证实你的人格本质是善良的，是值得信赖的，我继续把责任交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跟盼望。所以做生意的人，从人家做小员工的时候受到这一个非常伟大的感化跟教训，他的内心里面这个功课永远不会忘记。然后诚实是这么要紧，他说别人再给我一次的机会，这种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他内心受感动，后来在那个公司里面被器重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他就下定决心，那些从监牢里面出来的人，他愿意再给他们机会，这是很了不起的故事。爱就是饶恕跟接纳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有一些弱点，像马可跟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跑到土耳其的南方以后，别加、路斯的一带地方开始思念想家了，也许圣经没有记载他为什么会宣道半途而废。保罗那一天晚上一定很难过，因为、还要马上替他买船票，还要处理他，还要送他回耶路撒冷，宣教又不是 tourism。 所以第二次哈，当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上来，我们要第二次去宣道的时候，我们要带谁？巴拿巴说，我们再带马可。我学习保罗的语气哈，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想大概是这样说，又来一次，你还要再带马可，一次还不够啊。他如果第二次的时候到了宣教途中又说，他想回耶路撒冷去吃俄阿米莎，那我们两个怎么办？那又嫌畅饮很多怎么办？我今天这种语气还很客气，我还可以用更剧烈保罗的话，我西朗还要再来一次等等。我相信保罗大概是这个想法。巴拿巴说，如果一次失败的人再也不给他第二次机会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希望了。上帝的爱就是这样，我们要饶恕，再给第二次机会，盼望他会好。这两个人后来为了这件事情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巴拿巴带了马可，那保罗就带了谁？希拉，一起出去传福音。历史证明哪一个人采取了更好的策略呢？两个都对，那巴拿巴更有仁慈的心。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如果没有巴拿巴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的话，马可会从此从宣教历史当中神的国度里面堕落，成为一个默默无闻没有贡献的人。所以巴拿巴非常伟大，保罗也非常伟大。那这件事情历史证明，我不是说我当时可以评论，但现在历史已经显明了，是巴拿巴所做的是更美的。爱就是给予第二次的机会，饶恕医治。1984年我回台湾去 interview， 等在台协会给我们 visa 可以再回美国，因为我们申请 PR 的过程当中少掉了一定要法律的手续。我一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妈妈这样告诉我，她说感谢神带领你回来，这是上帝的旨意。我说什么事呢？她说你的弟弟现在吸毒非常厉害。我全身鸡毛疙瘩通通都出来了，10年前我已经帮助他吸毒过，1974左右的时候要戒毒，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帮助他戒毒，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在一个家里面会出一个牧师，但是出一个魔鬼，他可以一个晚上的时间赌博，把我一年的薪水通通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通通都输光，赌他来吸毒。起先的时候呢，把速释康速释康叫孙悟空，再来呢打吗啡海洛因，他们在身体里面打海洛因，只要超过一两个月以上，身体的免疫系统哈、会逐渐的失效，不是 AIDS， 是一种免疫系统失效，所以你这里有破口的话，那破口是不会缝合的，你们知道吗？会到这个程度，然后毒瘾来的时候会流眼泪，会全身发抖， 吸毒上瘾的人就是把太太当掉，他也要去拿毒药来，你信不信？花尽所有的钱他也要得到。所以我非常伤心，他不但会毒，会吸毒，会赌，然后呢他吃喝嫖每一样通通都来。我已经帮助过他十年，现在我们家里人过了十年，1984年回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年，是大家通通都绝望。我们八个兄弟当中，我因为在美国不常接触，其他的那六个说，我们何必惹这一趟麻烦呢？哪一个人惹到他，哪一个人就倒霉。只有剩下我妈妈还有一点点信心，说我现在既然信了耶稣，我要祷告上帝拯救这个孩子，是我一生当中的十字架，我要帮助他。所以我就对弟弟说，弟弟，我带你到台北烟毒的戒所。他说不去，那里我已经去过一次，政府登记有案，我第二次去他们又找我抓我去枪毙，哪里会枪毙呢？啊，第三次会枪毙啊？真的假的啊？第三次会枪毙啊？哎呦，这么厉害啊？哦，好，那我就说好，那我带你去屏东基督教医院，院长翁瑞亨以前台大的学生，我做他辅导，他看着这个情面一定会收容你。他说好，我就带他到他屏东，看到翁瑞亨院长，台大外科的，放弃出国的机会到一个基督教医院里面去做宣教士。我跟他讲我弟弟的情形，就顺便跟他谈一谈，你们医院里面有没有帮助人戒毒过？他说有。我说有没有成功的例子？他说很少。那我说我弟弟这个有没有希望？他说有，我会帮助他。我说要多久呢？他说2个礼拜，身体的反应毒瘾就会消失了。但是他说以后心理的建设非常重要，他如果没有好的适当的职业，没有好的积极的人生观，遇见困难的时候就会往这个麻醉剂的方向走，就非常困难克服，主要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身体问题。我说啊，你们医院到底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有没有人来过？他说有一件。我说愿闻其详。哦，他就讲给我听，他说三重有一个流氓吸毒上瘾，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我们照顾他2个礼拜，毒瘾消失了。院长说，我对这个人说，哎，你不要回到三重，你回到恶劣的环境，人家一定继续你吸引你吸毒，你留在这里。那人不肯，那个小流氓不肯。后来呢，这个流氓就回到三重，过了半年以后第二次送进屏东基督教医院，因为他又犯了吸毒了。可是第二次戒毒完全成功，我一听见第二次戒毒完全成功，就把眼睛张大大了，赶快讲。他就说啊，第二次是这样成功的，我们医院里面有一个护士，台大护理系毕业的，是个非常爱主的姊妹，被分派照顾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流氓。这个流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这个台大护理系毕业的姊妹爱上了这个男的，爱上他。你们如果做父母的，敢不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流氓？敢不敢？你如果做妈妈，你敢不敢？啊，敢不敢？李敏修，你敢不敢把女儿嫁给一个吃喝嫖赌啊？我是绝对不敢呐、啊，除非他证明给我看他真的悔改，而且他还要再继续读十几年书，等大学毕业再说。小学没有毕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不过这世界上很多很神奇的事情会发生的。Anyway， 朱丽叶爱上了谁啦？罗密欧啦。他们请求院长替他扶正要结婚，院长说不，他要证明看他是真的已经充分悔改了以后才可以。后来院长就说，既然有一个女孩子这么喜欢你哈，你要好好悔过自新，从此以后建立积极的人生观，你留在我的医院里面帮忙，你不要回三总。他说好，我就留在这里工作。他们是南部医院当中唯一打造小儿麻痹的义肢的，因为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义肢需要调整大小啊。他就说你就在工厂里面做这个工作，负责做这个。我一去看，哦，里面有几千只，这是义肢，他们在打造这个。然后第二个，他说你在医院里面帮我忙，我病人进来的话要开盲肠，要开哪里，那我要动手术的时候，你就帮忙我用那些钢爪把这些人的肚子这样拉开以后，让我可以动手术啊，你要帮忙我。他就留在医院里面工作，第一有了工作，第二有一个人爱他，第三建立了家庭，他人生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以后，后来这些毒瘾的问题通通都过去消失。为什么他会完全好呢？第一，他离开了旧有的环境；第二，他开始有了一个正当的工作，不需要去混日子；第三，有一个人完全的爱他。所以你知道爱有多么伟大的征服力， 可以改变一个人。上帝爱我，无条件的差遣他的儿子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可以与神和好，我的人生充满希望。这有莫大的力量，可以医治一个人过去所留下的伤痕。哦，你想知道哈？那你明天要来听。我弟弟有没有好哈？明天要来听。我今天不讲。
下集分享。
好，我最后讲一两个故事跟几张 slide 就结束哈。法国有一个歌星叫 Maurice Chevalier，他在法国的地位就像在美国的猫王一样，可以说在娱乐界是非常大名一个人物，是巴黎所有青年模仿的偶像。但是在他表演这漫长的演艺生涯当中，起初他刚刚开始出来出名的时候，有一次他上台去表演，忽然之间表演之前发现自己头晕，没有办法非常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手跟他演唱的嘴唇跟舌头。那一次演出完全走样，第二次还是一样没有成功的演出，所以他开始非常害怕去找医生，我到底患了什么病，为什么在那里。这个医生陪他打高尔夫球，陪他读圣经，替他祷告，做好朋友。有一天这个医生告诉他说，你来这里接受医疗已经半年，明天晚上在我们乡村里面要举行一个娱乐晚会，小小的乡下，我恳请你上台为我们表演，带你的乐器为我们演唱。他说，我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已经演唱放弃了这两年半的时间，我已经没有可能可以控制我自己的音乐唱歌了。那医生鼓励他说，不，我深信你可以，我发现你这半年来很有进步，你一定可以。他在医生的爱护之下，他决定第二天晚上要上台表演。上台表演以前，医生告诉他说，现在我为你祷告，你自己祷告，你祷告要这样说，祷告说，我相信上帝能帮助我，我相信上帝能帮助我。你祷告一定要这样说，我不要害怕所要临到我的害怕，你一定要这样祷告说，我要勇敢的克服害怕，接受害怕。他上台以前不断的重复这几句话，上帝能够帮助我，我不要害怕我的害怕，我要征服害怕。后来那一次因为没有任何精神压力，也不是买票来的，反正乡村也没有多少人懂得多少，哎，他就非常放松在那里弹。那一次他唱得那么成功，弹得那么成功，做得这么成功，他开始恢复信心，后来东山再起，又过40年的时间，在娱乐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你知道为什么这一个人后来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吗？他有第二个春天，是因为这个医生的贡献。这个医生非常聪明，第一个让他完全休息，打高尔夫球，谈谈圣经，这样有半年的时间。那请问还有医生还用了两个招数医治他的精神病是什么？各位看出来没有？第二个，这个医生爱他，真正陪他，建立他的自信。第三个呢，医生再给他什么？另外一次的机会，在非常小的场合让他没有精神压力之下去重建他的信心。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医生，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个人。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有几个简单的圣经信念，这几个圣经的信念我就念一念哈，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信。你应当常常对自己说，我靠着神的帮助我能改变自己，这腓立比书4:13。你常常告诉自己，神的能力无穷，在他的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罗马书8:31。我只有念信念，我没有念经文本身，你要好好看哈。马可福音9:23说，我只要凭着信心与神联合，神的能力会成为我的能力。马太福音17:20，那里说到信心可以移山倒海。哥林的后书12:10，他说，我最软弱的地方可以变成我最刚强的地方。哥林的后书12:9，那里说神的恩典永远够我用的。哥林的后书8:12，神会祝福我所有的努力，因为人有愿做的心闭门悦纳。每一天 you mentally meditate God's promise every day， 这是 God's promise， 上帝的应许。 mentally exercise God's promise every day and mentally affirm God's promise every day， 你会成功。有一个青年，他很喜欢画漫画，他把他的漫画寄到 Kansas 的报纸被退回来，说你还有待练习。这青年很喜欢画卡通，后来他要继续报社，报社说我们不能接受，你还没有这个水准。他继续教会的刊物，偶尔被刊登几下，他说他对自己有信心，不断的画漫画。他租了一个小小的车房，开始继续画漫画，画漫画。他画的呢是一只老鼠，谁喜欢看老鼠的漫画呢？但现在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人不知道米老鼠呢？ Walt Disney。 他克服一切的困难，对漫画这么兴趣，投资了那么大的毅力，现在华特迪士尼在佛罗里达所建的叫做什么 Disney World， 在 California 叫 Disney 什么 Disneyland， 在欧洲的叫做什么，好像叫 Magic Kingdom 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是这些。当我去 California 看的时候，我叹为观止，我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他脑中想象出来这些东西呢？海盗船还说其他的东西，都是叹为观止的。你们一定要去看啊，15块也要去看，真的，100块也要去看，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灵感。现在我讲他所讲他成功的秘诀啊，你要注意听他怎么成功的。他说我的秘诀就是信靠上帝，还要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想象力。那有了美梦以后加上奋斗，迪士尼说他成功的秘诀是这个。弟兄姊妹，上帝可以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努力会有结果，朝着你的目标迈进，神能帮助我们。你有属灵的雄心，你愿意为主而活，上帝能够帮助。我这个念一念就好哈，从平庸到卓越， mediocrity 到 excellence， 你要成为一个很卓越，对社会有贡献，对教会有贡献的人。你要这四个步骤，第一个基本信念，深信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马太福音25章15节。第二个评估自己，我的个性，我的背景，我的教育，我的特长，我的资源，不要把自己看高，也不要把自己看低，这是罗马书12章3节。第三，发现自己，尝试几个非常可能的方向，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这是圣经。第四个，接受训练跟刺激，潜能要接受刺激才能够启发，睡着的人要醒过来，以弗所书5章14节。你有很大的潜能你还不知道。第五个，循序发展，有计划的成长，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循序发展。第六个，集中焦点，选一两样投资你所有的努力，因为你知道你那一两样可以被神用。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我的焦点了，腓立比书1章13节，我只有一件事，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焦点。第七个，你要付出代价，成功的汗水一定会带着咸味的。第八个，你要有服事的精神，你为百善为众人为神的国，上帝会越多祝福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要舍得服事。第九个，你要盖在宽广的基础上面，请记得拔尖的金字塔所盖的底下基础是很广大的。第十个，你要崇高的目的，为荣耀神而活，才能够燃起持久的热忱。我告诉你，做这十个一定会成为一个对社会、对神的国、对教会有贡献的人。最后一个很有意思，我给各位看福音7节。迷失的人找到生命的方向，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空虚的人找到内心的满足，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罪恶得到完全的赦免，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捆绑的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怕死的人找到复活的盼望，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孤单的人找到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焦虑找到深层的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几节圣经非常宝贵，你一旦相信这几节圣经，拿这几节圣经做你的盼望，你会惊艳到上帝在你内心以信心、盼望和爱作为能力来充分的改变你。好，伯母你喜欢听弟弟的故事，明天再一次提醒我哈。我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你的福音有无限的大能，可惜我们人对福音的了解还是太少。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看见你救恩的奇妙，带领我们了解如何能够享用这福音的大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十分相信每一个有心的你都会祝福，因为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找宝足，必能找到答案。我们都在这里，求主使用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扩展你的国度，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益处。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